上面我们有张达吉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天上的粮，生命的粮”。我们现在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给张牧师。
好，
神赐恩赐福给大家，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实体的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真是有福的。求主祝福这个时间，我们要先来读经祷告，才开始我们的信息。今天的题目，刚才思慧已经报告过了，是天上的粮啊，生命的粮。我们要读有几段圣经，《生命记》八章第一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六章32到35节，48到51节，还有63节。那因为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我们就用我来读。那么《生命记》8章最后一节第三节，跟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最后一节6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啊。那么，先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这是摩西说的，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的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听他苦练你，
把苦练
任你知道，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第二段的经文，约翰福音，我先来读。也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们来一起读最后一节，请叫人活着的
乃
乃
是
是灵，
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
就是
是
灵，
灵，就
就是
是
生
生
命。
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主日是纪念你复活的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恩，来赞美你，并且向你祈求引导以后的日子，祝福你的教会，使得救的人能够天天的增加，使弟兄姐妹的灵性在主的恩典、圣灵的带领跟神的话语当中，能够
逐渐的生长，长成基督的身量。主啊，今天求你来赐福这个时间，让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讲的听的一起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天上的粮跟生命的粮，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很多常弟兄姐妹常常见到的信息的主题啊。不过我们借着神的话在复习的时候，有时候神就将新的亮光感受赐给我们。如果没有新的亮光，那是会有更深的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借着读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也是圣灵的帮助，我们要感谢神。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有两个小题啊，一个是天上的粮，一个是生命的粮。那么说，先说这个天上的粮啊，这个是指着最早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啊三十一节，就用这个这是玛纳，要读第三声跟第二声啊，就是玛纳嘛，反正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是神从天上赐给在旷野行走的以色列人啊，所以是天上降下来的。以色列人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可见他们那时候不知道，那是神所赐的。耶稣说这个是神所赐的粮，是真粮啊。那么这个天上的粮除了说是玛纳之外呢，那么也是说到表明到神的预言，到神所讲的话，神的话语是天上赐下来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需要。先知耶利米看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他看神的话语是好像是食物，他说耶和华，我得知你的话，就把它当作什么食物吃了，因为我是你属下你名下的名啊，是名神的子民，是有属灵的生命，那么要吃属灵的粮食。那天上的粮啊，代表神话，后来也代表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也代表主耶稣自己。那么我们等一下就再可以多看一遍啊。那么就是生命的粮，这是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第六章里面呢，主耶稣所说的。那么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我是从天上而来，那么因为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是什么？他是父赐给人生命的粮。那么这个是生，为什么他是生命的粮？因为是耶稣是道成的肉身，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道成为肉身啊。那么他呢，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他呢，借着主耶稣呢彰显父神，人看见了耶稣啊，就知道父神啊他是什么样的啊神，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生命的粮呢，也指明着耶稣基督，他呢用成为肉身的这个人的身体呢，来为着世人的罪被钉到十字架上，为救赎世人。所以这个他的肉跟他的血，他可吃可喝，其实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是表明他流血舍命，他的肉身，肉身以肉身代替世人有肉身。那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希伯来是说他来了是带着这个身体来哈，这是生命的粮。那他说我说的话就是粮，就是生命啊。那么如果是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就是表示分享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死，永远不生啊。这是这个信呢，是指着一个真诚的相信跟顺从所说的哈。那么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来讲到不懂了。那么第三，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话不是我自己的，是父神的话，要他说的。他所说的话就是要传的是父神的道。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八节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对着他的门徒啊，向父神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就是指着天父你，天父你所赐给我的道是借着什么？借着主耶稣的话。但是你的真道就是一个，你的话是一个真理。”真理时叫他们成圣，所以这是十七节所说的。所以呢，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真理，可以叫我们成圣，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那可以长大。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说，我们不是靠着食物而来活，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来喂养我们啊属灵的需要啊。那还有一个，你看看这一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怪的哈、啊。主耶稣就是什么？主耶稣他就是神的话啊。这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那么他说的话又像是什么呢？主耶稣又是神的话。这是谁说的你知道吗？这唐佑慈牧师所说的。所以我就问唐牧师，唐牧师你怎么说的？耶稣就是神的话了。那么唐牧师跟我讲到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后来是怎么的等等。那么这个希腊人讲到这个 logos 这个字，这个道字是有他们的哲学观念，但是在拿来在当时的基督徒用到希腊文化讲这种道的时候呢，来使得一个有生命的现象，这个生命的现象是神自己，所以就用这个希腊人所了解的这种哲学的 logos 放在神学上，里面讲到主耶稣，而这个道也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那么后来我才了解了啊，原来主耶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神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啊。这是我们说的生命本粮，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不但主耶稣说他说的话是天父的话，圣经也说到圣灵，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说他走了要差遣圣灵来，十六章再讲到圣灵，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又保惠师又是训诲师啊，你们训诲师我想你们都读到。他说呢，这个真理的圣灵是什么？他所说的不是凭自己说的，不是圣灵自己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把圣灵所听见，从父所听见的话都说出来，就是圣灵的态度，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也是跟主耶稣第二位一样啊，来敬重天父。他们所传讲的都是天父的话，也是三位一体神的话。那么这是我们的概说里面呢做一个了解啊。那第二段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主题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神话语的功效。神话语的功效，神的话语怎么来的？来源啊，这个三章十六节，很多地方三章十六是很奇妙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圣经的来源，跟圣神要人写出圣经的目的，来源是什么？圣经是神气所吹的，就是末世 乃是神的气所吹过的。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神的默示，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十六节、十七节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就是蒙恩的救恩。预备就什么？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十七节，这是十七节。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本身宣告它是怎么来的，那个最基本是神感动人写出神的默示。这个默示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啊，计划叫属神的人完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都写在圣经当中啊，所以我们读经，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并且学习来配合神的心意。上个礼拜我们有邻近弟兄受浸哈，我在家里啊，就前几个礼拜就把话说，哎呀，那这个复活节的浸礼很顺利啊，可以进行，虽然我不能参加，但是我会纪念这个刘弟兄，我还没看过刘弟兄啊，但是我就求主祝福刘弟兄，他等了一年啊，心意坚定，哈哈，坚定。一个人怎么样相信主呢？罗马书里面说，这个人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啊。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啊，是从，所以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听道才能够信道，这样的信才有根基。有奇迹，不是看着一个神迹奇事，那就是相信，那样根基不够啊，有时候不稳，有时候会有错误。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信道？我们怎么样啊？听到是神的话，叫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人的心，人把心打开接受，他就成为蒙恩啊，成为得救的人。第二个呢，不但讲到他出生了成为基督徒，还有叫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从神的话来啊，这是刚才我们读过的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啊。那主耶稣也用这一节来斥责撒旦给他的这个试探，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啊，必须要有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姐妹记得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导文啊，主导文马太福音来到第六章左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到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记得这红豆很稠，这个呢跟原来呢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天上的粮他们天天去支取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的。那你如果了解神用天上的粮喂养当时的以色列人，神今天也是用他生命的粮他的话来喂养我们，叫我们呢能够成长啊。神的话就是神的真道，就是真理，叫我们得以成圣，叫我们得以长大成熟。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真理，讲到教会的第四章里面呢，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对不对？有先知，有使徒，传福音的啊，有教师、牧师和教师，等说五种或者四种，把后面两个连在一起就是四种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要教导我们神的话，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传神的话，讲到神的话， 是要传开的啊，并且叫得着的人呢，因为被教导，所以呢就一起成长。所以教会呢，必须要有很丰富又很扎实的那个查经的工作。你在家庭聚会也好，在团契也好，在慕道班也好，啊，打基础呢，这种查经要非常非常的啊老练的，在神的话语上有功夫的这个传道人或者弟兄姐妹啊，来教导弟兄姐妹得着什么，才能够成长。一个人得着，一个人得帮助；全体得着，全体一起的帮助。啊，等一下我再介绍一个教会，可以稍微了解。所以神的话叫我们长大成熟。什么是长大成熟？是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就是讲的目的啊，叫我们成熟。什么是长大成熟？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再讲一下。那我们要讲的神的功用，叫我们信主，我叫我们啊能够长大。神的功用，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啊。诗篇一百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心？乃是要什么？遵行神的话。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藏在我们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主。所以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不合神的旨意的时候，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内心的啊做光照的工作。我们若肯被洁净，我们就要得胜。我们要靠自己，一定要去告诉自己不听神的话，我们就落到试探里，那么会落在罪的这个里面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真道有什么用呢？让我们分辨，分辨什么？分辨圣灵或者是邪灵。这是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在好几章都可以看到。第二章就说，如果那个灵是认父又有子的，那就出于神；他不认子的，也不认父，是不是？这两样必须要在一起啊。有人认命是耶稣，他就是基督；如果认，他就出于圣灵啊。这所以这种分辨的能力呢，必须要你本身呢很丰富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藏在我们脑海里，到时候要应用的时候，啪一下子之间，圣灵就借着那句话就浮出来了啊，浮出来在你的里面。我以前我讲过这个见证很久的，很多次我小时候被偷钱，偷爸爸的钱，偷妈妈的钱，偷姐姐的钱啊，那时候还没信主。后来信主了，我不偷了。可是以后又碰到试探，临时有需要，需要钱。我爸爸是平常很严的，不给钱的。妈妈呢，是给那个到福利社呢去吃几毛钱的，五毛钱、一块钱还一去吃东西的。我就想说啊，那可以去爸爸那里拿一点钱的，那我去偷钱。但是信主了以后了，临时这个需要要去偷钱呢，哎呀，拿那个钥匙要去偷呢，我这个心脏怎么嗡嗡的？哦，看着很厉害，好像这个心脏发现全身无力了。是那神的化身，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和平安。你记得罗马书这一节话，是平常啊，跟弟兄姐妹在教会背圣经比赛啊，从小背啊，很多时候忘记了，但是神的圣灵会借着那个需要的时间、地点跟事情，将最合适的话借着圣灵提醒在你的脑海里。所以我这个人快晕倒了，后来我决定不偷了，忍着不去海边玩了，不跟同学去玩了。哎，钥匙 在我家住的那个前面的运河里面把它丢到河里去。我的耶稣不报金钱，我的耶稣主胜过财富无边。得胜，但是得胜要什么？以后还会有失败。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呢，就是求主一直帮助我们一生一生之久。还有神的真道呢，它是圣灵的宝剑，这是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啊，那么讲到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把它稍微调过来，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可以攻可以守，用神的话，这是主耶稣用的，他也让我们来用，所以有很多的功用，我持续呢，稍微呢，提到一点哈，我看不是。神的道能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纠正教导引导我们走正路。刚才在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教训神的人被完全，十六节你教训读者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有益的，这是神的话。神的话真正在你生命里面，你是一个生命的基督徒，神的话就要化身功用，没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个是没有功用，只是在你的脑海里。我服侍主四十几年，做了很多错事，也做了很多对的事，受了很多的斥责，挫折啊，挫折啊，有时候顶撞人，有时候被人顶撞，我是急性，我急得要命。我的儿子说你是张阿吉，是张大吉，很急，急得不了啊，急得不了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很多很多的挫折当中，服侍主的挫折当中，教会的挫折，包括神无罪啊，那么我就是有时候是非常难过，说不要传道，我跟我同学一样啊，去做生意啊，去做什么？但是神的话。安慰我的心，叫我更新重新得力。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我自己错，我借着那个失败的时候，圣灵来责备我、帮助我，求主给我一个力量，叫我重新站起来。所以我差不多要倒下去，要躺平了，又起来。那不是我，那是神的话的功用，借着圣灵的功用。弟兄姐妹，真的。你要有这个经历，属灵没有经历，只有知识没有用，知识是叫人死，对不对？没错，唯有神的灵叫我们能够得生，叫我们呢能够得力啊，得力引导我们走正路，预备各样的善事啊。那么再来，我们就讲到你对神的话语啊。的话语有一个态度，我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但是我除了知道，我要相信神，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不但要相信神，我要顺服神，所以信字是包括从信从这两个意思，相信跟顺服，心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别法没有别法。那这是我们所唱的诗。如果我们要完全，我们一定要信从神的话。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信圣经里面，我发出几个问题：为何人吃了天上的粮？所以以色列人吃天上的，还是死在旷野里面？圣经说，因为他们不信从。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两次讲说，你们的祖先吃了玛呢，还是死了，还是死了。为什么？是因为呢，他们不信从的缘故。我读了一段那个希伯来书给各位听了。希伯来书我看是在不在这里 对相信顺从的人，主耶稣才成为生命的粮。希伯来书第三章的话，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他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神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顺从的人？不信从，这里就讲信从两个字了。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不信的缘故。有神的话听了，有时候有感动，结果还是不信。所以说，信的人有永生。这个信跟尊崇，乃是指着信从，把两个字合起来，基督耶稣的人。如果对这样的人来说，主耶稣才成为生命的粮。你只有在脑筋里面，主耶稣跟你没有关系。你在属灵的经历里面相信，而且你一份心思付代价跟着主，你就成为基督徒。你读什么？就帮助你哈。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为何这些人啊，他们死了。第二种人呢，都有一些人呢是听了神的话，啊，那么也尝过那个圣灵感动的那滋味，也是羡慕啊，做基督徒很好啊，他已经在个救恩的大门口啊，在那里看了啊，里面在唱诗歌，里面有笑声啊，里面有很美好的传奇。等等，甚至他探头进去看，可是他后来呢，错失救恩了，从救恩的大门走了。当我在读经的时候，上个月我在每天的灵修里面呢，这是我最多得到神信息的时间，是我的灵修，还有探访，还有抄经啊，等等啊，等等。那么。在那时间我读到生命经，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是那一天一刹那之间神就给我这个信息，让我把它记下来。这服侍主40几年太多这样的经历了，5秒钟我就有一个信息。有一次在San Jose那个叫做基督徒会堂服侍，我在灵修中，在几分钟里面神给我三个信息，我把它记下来。那么我当读到主耶稣在第六章讲的跟生命记对照的时候，我就想起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这段话。这段话很难解的圣经，是不是？那我想罗牧师用了很多的时间教导我们关于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六章是说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呢好像尝了那个主恩呢，圣灵的受了圣灵的感动啊，又尝了主恩的滋味了滋味啊，你可以好像把那个这个世上的那个世俗的事情呢，俗都可以把它丢掉了，差不多就到这个滋味，他们已经觉悟这个来生了，感动明白了，但是。不顺从，还有个人的意志，最后呢，他们就离开了。他说：“要这样的人听过道，领过教，受过圣灵的感动，但是拒绝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你所说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他呢就没有益处。差不多得救了，但是中了。”最近我跟一位弟兄啊。就是因为慕道友曾经前几天刚好查完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就问就是我们在视频上每个礼拜一次这位慕道友跟我年龄差不多了，我跟他说，我跟你讲了这么讲罪讲人讲创造各方面讲圣经，他说：“我说最重要的 你不是装在脑筋里面，你是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觉悟，你愿意接受主，才对你有帮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每一次的讲义都是我亲自写的，因为我以前的木头人来这个干嘛去？我写的，我说我给你这么多，你也有感动来问我能不能怎么样认识主，我已经告诉我说你现在你要决定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在问你在事情上讲啊，但我真的还没决定。那么我说我就说这个，说我说我培养你，我说你啊，你是走在救恩的道路，你已经在观望。你有时候心里感动，有时候你发出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没有彻底了解什么。我说，如果你没有得到救恩，你就从这个救恩门口今天这样流失了，啊，非常的可惜啊，非常的可惜。我不能够勉强你献出，献出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真正的献出。不要因为你的儿子，不要因为你的女儿，不要因为朋友，是因为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子。好像撒玛利亚人认识耶稣，不是只有那个妇人，是他们成为他们的经历。那么这样才能够得救。哦，我明白，原来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到第六节有讲到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太可惜。少年的观不是这样吗？他说这样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对神的话呢有一个觉知的。为什么有不少的以色列人吃的玛呢，吃了40年的生命软弱呢？我的答案呢，就是他因为不好好吃的，那营养不良，那这是用现在的话来讲的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生命的粮玛呢是天天掉下来的，对不对？除了最后第六天是拿2天的份，第七天就是按席日，第六礼拜六，第一天是礼拜天，啊，那么他们天天要吃，不能拿太多，不能拿太少，啊，那些我们都知道，从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呢，16章里面呢，所以看到，那以色列人有的不听话，啊，第一天大家看，哇，这个鹌鹑这么多，把那个玛拿啊，就是那个他们说哎。有人拿多了就换掉了，拿少了也可以吃。那人不吃呢？不吃就不是白不吃了，不吃就白白损失了这个属灵生命。所以灵修是每天的，最好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固定的量，不是今天吃很多，过一个礼拜就吃，再来，这不行。灵修生命。由逆水行者不进则退，就正是这样。那么以色列有时候吃麻辣吃的时候，哎呀，吃命的，我们要吃肉，吃肉啊！我们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坐在那个肉锅的旁边呢，哎，其实是夸大的，没有那么幸福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旷野要饿死了，所以他们要吃别的，要吃肉。后来神给他们鹌鹑，是不是？鹌鹑吃的哇吃腻了，因为鹌鹑在地上很多，降下的鹌鹑有多少？有两啄，就是3英尺，地面上才3英尺的鹌鹑，随便你挑，他们是挑了20个赫梅尔，赫梅尔就是一个赫梅尔是等于 2 liter 或者 2 quarters 啊，是这么多啊，吃大不大一个眼。吃的都要从鼻孔里面吐出来，就是吃神的话，有时候哎呀，很无聊，读民数记都是算来算去都是人呐、啊，读了那么多章都在算人呐、啊，啊，看到那个赶快忽略，我后来忍着说，神不要把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读，要了解，我就开口慢慢的读，慢慢的读啊，12组长献的都是一样。啊、我要慢慢的读、啊、我每天看就约两天我从创世纪从4天就约从新约我讲的，就告诉我 还有那信徒在19岁的信徒，现在好多年了，还没有好好把圣经读一次，背圣经什么都有，但是没有继续的读。直到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跟主学帮助我好好看过读，在退役之前几天我读了一次，很有成就感。以后我就每年把它读一次，每年读一次。当然最近这几年我用别的方式来读经，但是我觉得神的话帮助我，现在常常忘记了，忘记人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那是以前的事情我都记得，现在是讲一下等一下就忘。不是感谢神，因为背神的话跟人家比赛的话真的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有神的话记得，所以神的话是活的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信主耶稣跟遵行神的话这两个要合在一起，这样的人呢有永生的话。但我们鼓励这个约翰福音5:24，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这是包括信然后花代价来跟从主。如果你不遵行马太福音7:21，是凡称呼我主我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信从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第四个大题我们就讲到神的话跟圣灵的这个关系。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神的灵，就是父神的灵，也是主耶稣的灵，第二位跟第三位的灵那么又称作真理的灵，这是主耶稣特别的一个名字，就是真理的圣灵，宝贵师挂号是训位师圣位师所以圣灵是从父神跟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话语讲出来，并且接受天父跟主耶稣的差遣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我要去就差遣圣灵来，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所以三位一体的彼此的关系，然后他们同工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靠着圣灵呢来认识主，来接受主的了解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2:3，人被圣灵感动就称耶稣而主为主，这样他就得救。加拉太学说就称父神最阿爸他的父这是加拉太书4:6，都是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人，人人心敞开，他就得救，他就得救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是得救的我的公式对圣灵就是真理的引导我们明白，这明白的字和言语说进入那个领会，这是什么意思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真理的灵太多，因为你们不能领会这是前面后面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领会神的真理，然后随着圣灵的开启，使人对神的真理呢能够豁然贯通诗篇119:130，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有智慧。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常常会沉闷，家里闷得要命，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比如说看人都看不顺利，大家认识很多事情都不顺利有时候做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烦得要命有没有这样？我有好几次我在历史当中走到那个低谷里面去一直祷告说神啊，让疫情赶快过去，会越来越严重现在越来越还那么严重怎么样？那么直到有一天去年我在朝鲜 我的戒律，5月27号那个电影，我在读神的话语呢，圣灵突然开启了我的心，我突然的了解，哦，这些事情是怎么样，能不能够看得开，能不能解决，我突然的了解起来，因为我就快乐起来，我就用四个字，豁然贯通，豁然开通，明白了，领会了，领会了，我就得到安慰，得着力量，这是圣灵的工作。最后，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要出生，要成长，要成成，经历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功效跟个人的顺从，我们要活出一个活泼丰盛的生命。彼得后书第一章有讲到基督徒生命要怎么样得到更丰盛，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对不对？什么还要加了好多话，然后你们若这样就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看这里面写进入神丰盛的生命需要神活泼的道第三彼得后书第3到第8节，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也德行要加上知识，加很多，加很多，就不至于不结果子，可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我加上你，彼得后书第3章最后一节58节，愿你们在认识我主的恩典和知识上丰丰富富使你们能够丰丰富富，那么得着神的国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跟那个圣经的知识所以我们要教会要养成这个习惯，要每一个人要个人养成这个习惯。那我刚才说，一个人得，一个人信得的，全体能力得的，5个人5个人得的。这里看一个，这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周报上面的一个报告，他们是查经小组，每个礼拜的。他们用什么呢？你看最底下写活泼的生命，有没有 quiet time 安静的时刻。他是这个放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关怀圣经阅读小组，目标是什么？互相激励，同读圣经让圣经成为一生让读经成为一生的好习惯，帮助福音的朋友，就是传福音，从读经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最终成为主所喜悦的好门徒，从信徒到好门徒，那么是要花努力的，花功夫的。有兴趣者你可以跟我们联络，他底下有一个这个他的那个网络信号。那么这个就是活泼的生命，他们所用的。2008年呢，我在台湾服侍了5年回来，这个宗士堂牧师请我讲解教牧书信的这个在全国水平的我讲解了几个月以后，他跟我邀请，他说教牧师，你能不能帮我们教会那么做什么呢？他说你做巡回牧师，巡回牧师就是那些现在的陈宝生牧师前面就是做巡回牧师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教会的常住关注有很多的时间，那么我给教会的建议，2008年，我说我们有很好的崇拜，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很好的亲近神的读经的习惯，那么我就推荐这个活泼的生命，2008年。这是我从我的好朋友的大使命教会的这个陈培林牧师那里拿到的立托面试，是韩国人出的，40几个传道人写的，每个月有一本。那这个是活的，这个是这个月，这个是活的，每个月有一本这个教会就是财务，有一个人奉献了5万块钱，就买送给弟兄姐妹，以后教会就卖5块钱，5块钱一本 这一个月，他们从2008年到现在，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灵修的书籍当中的一个 top one 啊 ，top one 啊，不是完全，但是比较上是最好的。他们有多少个？他们1500多人，1500、1600人，从2008年看到现在。他们不但是看了，他请了韩国人的团来到教会做演讲好几次，做上面的他很做牧师是很深入很认真的，他们的研究比那个大神教会还深还好，这个教会很稳固。去年这个圣诞节的奉献，他们设了30万的奉献目标，贡献了37万，全年也是差不多有30万，他们也超过。他们在疫情这个严重当中，他们是丰丰富富啊，觉悟非常的好啊，我很喜欢他们崇拜觉悟非常好。现在比以前更进步啊，就是认真。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看这个，但是你们可以参考上网去看，如果好。你可以跟教会买5块钱的这个，啊，一个月，60块一年，啊，我家里好几箱，是因为我在旁边住民的，啊，有一些丢掉都很可惜，不丢掉越来越多，啊，今天我要带来给罗师母的，不要太忙了，哇，很抱歉，我会用，不算作为我的笔记在上面，求主祝福，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这是今天早上那个。Living Word，就是在那个网站上的祷告，就是用了彼得后书3章18节，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求主赐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谢谢你的话语，一揭开就活出亮光，求主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亲身经历主恩的人。不仅在脑海里，不仅在恩典上，不仅在知识上，但是丰丰富进入神的国。求主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